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Marhaban bisadam mustame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篇最近英国媒体上看到的文章，标题是我迷失在社交媒体的漩涡中，然后简奥斯汀给我指明了出路。啊，我觉得关于减少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的话题我们讨论了很多哈。关于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好处呢，也是一个常识，但是这位作者提出的思路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参考。那么这位作者说自己和其他人一样，花很多时间会在社交媒体上跟人去辩论，或者看了社交媒体上很多糟糕的意见，自己被灌输了这些之后，心里面产生一些忧虑或者是焦虑。但是更糟糕的是，好像没有办法能够彻底远离这样的状态。他给自己设定了时间限制，安装了拦截器，甚至注销账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还是会重蹈覆辙。每天晚上睡前的那最后20分钟，他都感到很绝望。最终他说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因为在营养学界有一种策略叫做挤出饮食，就是补充越来越多的健康食品，没有空间容纳垃圾食品。所以呢，他就用了这个挤出策略，每天花2-3个小时去阅读，这样呢，他就没有时间在网上浏览负面新闻，也跟大家去发泄愤怒，互相指责了。他说从一开始的强迫自己阅读，到后来进入这个文本当中，这个过程啊，确实很艰难。但是突然有一刻，他就喜欢上了简·奥斯汀他的小说，他的作品，然后呢就进入了全身心阅读的状态。于是他开始把电脑和手机都放在远离自己可以随手拿起的地方，然后一本接着一本的读这些文学经典。结果他发现几乎所有的书都和他以前听说的一样好，他发现读这些经典文学作品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无聊，他们充满了优美的措辞和优秀的观点。这篇文章有点长啊，跟大家分享完了之后，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我的感受就是，好像那些老生常谈的常识，真的是你越觉得平常，但是实际上它越有效。读经典文学作品这一件事情，竟然能够让他解决现在很多人都这么大的一个困扰，就是让他能够远离手机，并且真的沉进去了。你们二位有什么感受吗？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啊，就是把你的这个阅读的这个习惯呢，或者你的这个娱乐习惯和营养啊，跟平时你的吃的食物，因为这两个我觉得是很接近的，就是说它要挤出吧。首先
就是一个是吃进去的肚子的食量，一个是精神食量，对吧？其实本质都一样。
对。嗯，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说的，因为它说那个就是手机和那个电脑要放在一个就是不方便的地方，或者放在远处。我觉得这个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在家里啊，我想就是少喝酒，或者就是有一些高热量的一些食物，一定要把它们放在一个就是眼不见的一个地方的。如果你那个电梯你觉得就是很方便的去拿出来了，那肯定就是这个代价太低了。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你这些不健康的这些行为，一定要让他们的成本变得更高，然后这些就是对你有利的东西，就是让他们变得更方便的，他们的成本变得更低啊。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对，你说这个读一个就是经典文学什么的，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就是比如说我看好多学生也是经常跟我这么讲啊，就是说我要读这本书，因为它是经典，但是可能你读了100页确实就是跟你没有什么共鸣，但是你不要觉得就是有义务 把它给读完了。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你有这个勇敢、哎、就是你读了一会儿、
嗯、
你发现其实不适合你，你一样的可以把它放下。我自己也是就是正好相反的，有的时候就是特别对这种就是经典文学或者就是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风格的一个文笔，
嗯，
有的时候可能读了50页或者80页甚至是还是没有什么共鸣，但是就突然到100页的时候、哦
对，
突然就豁然开朗了。
你看，所以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包括这个作者也是，他说一开始是强迫自己去阅读，然后到后来你真的进入这个文本，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说明我们要获得一个更深层次的快乐，它是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特爱容易得来的那个快乐其实是很肤浅的，对吗？
对，因为就好比如说就是你刚遇到一个新朋友或者什么，可能有的时候对这些新人你对他们的幽默感、
嗯、
他们的措辞就是特用的一些措辞什么的、
嗯、
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对这个人就是产生了解的时候、
嗯、
你还是非常能鉴赏他们的这个性格、
哎、
因为他说的这种感觉我也以前有，像那个就是 Pride and Prejudice 就是那叫什么那个傲慢与那个
傲慢与偏见，
对对对，那个我也读，就是我高中的时候这些书我基本上都读过了，一开始也是就是刻板印象就觉得很枯燥，但是读了一段时间呢就是非常欣赏，而且就是能感觉到就是我读这些书对我日常的这个用语和整个语感、嗯，产生了就是非常明显的影响啊，就是我很喜欢的。
你跟这个作者真的很有共鸣啊，他说这些经典的作品里面充满了优美的措辞和优秀的观点，一开始为什么你读不进去，可能因为你的能量还没有达到跟他同频的这个地步，等你进去了或者你提高了，你能够欣赏他了，就像你能够认识到这个朋友的好了。哎，我觉得你这个比喻也挺恰当的，读一本书就像认识一个新朋友一样，他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你们的对频。
这让我听那个蒋勋他也讲了，就是你第一次读那个读《红楼梦》的时候，
嗯，
好像是要从那个第7回开始、
哦，
因为就是前面的那个狮驼记还有那些判词，
嗯，
确实就是对年轻读者、或者就第一次读这种类型的这个是难度要高一点的，但是你进入那个故事的时候。反而就是更通俗易懂，虽然也是措辞很优美，但是就是可能是一个更方便的一个就是切入口、
嗯、没错，就是由一个简单的入口进去。我记得我读那个法国的悲惨世界的时候也是，前面好多大概有个1/4或者1/5那么长的篇幅都是在描写一些背景类的东西，它故事性比较差、哦、所以对于一个
铺垫，
哎，它都是铺垫，所以对于一个比较重视故事性的读者来说它就没有那么有吸引力。那跳过这一部分从后面开始读起，你被吸引进去了以后，你再回头来看这个前面的铺垫，你就觉得啊、哦，原来这么有意思。所以说读经典文学作品它有一点点门槛，但是当你跨过这个门槛了之后，你就会体现到极大的愉悦啊。郑希，你有什么感觉吗？或者你自己避免过度依赖社交媒体的方法有什么独特的吗？
哎呀，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真的很我很有话语权 啊，因为你二位也知道我就特别特别依赖社交媒体，就大概做的任何一个事情啊就要把它发在网上，然后就是看书说实话也比较少。首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一个观点是我自己啊，我不能说它是错的，但是反正我试过这么做，
嗯，
但是可能到我这时走不通的，就是把手机放在一个什么不方便拿的或者看到的地方，我反而我这么做，比如说我在那个卧室，我把手机放在那个客厅那儿，
嗯，
我反而会让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很焦虑是吗？
对，手机它不哪怕我不看它，但是它必须是在我身边啊，就是我能看到的一个地方，
嗯，
不能远离我的那个。
那就说明这个把手机放的离你远一点的地方，这个对你来说难度有点太高了，那你就可以降低一点难度。哎，但是我有一个好奇的，我先问你，你依赖这个社交媒体，你会像这个作者一样，自己觉得很糟糕，或者是觉得很焦虑吗？你会吗？
是的，是的，
也会啊。
第一呢，所以我刚才我说的那个观点呢，我觉得它不是手机是否在离我很近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它是思想的问题。有的人有这个思想的准备，
嗯，
他人
没准备好，
对，
到我这儿我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准备，所以把手机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哪怕我在看书，这个会分散我的注意力，会一直想啊，对，因为我怕出事儿，那有人打电话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会是这样想的。然后这个是一个点。
能出什么事儿呢？
能出什么事儿呢？对呀，
你听我说，有的东西是真的很关键，要工作你必须得完成这个任务啊，你必须立刻马上，那你得这样的，所以我们咱别说这个了啊。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看书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啊，就是看经典。卡尔刚才说了我的心声啊，因为我觉得看一个经典还得看，第一呢，你是否跟他有一种共鸣，这个是第一。第二，你是不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水准。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经典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经过岁月的沉淀，它能够流传下来，一定是它里面有很多我们现代人能够引起共鸣、有共性的。尤其是文学作品里面，它讲故事、人性几千年，它的变化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为什么这就是它能够到现在依然受人欢迎的原因。不过呢，确实就是因为它描述的这个生活，或者描述的这个故事的外表，可能跟我们现在相差很大，所以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一下子不会发现它的内核的那个魅力，是吧？所以我也挺好奇，像简·奥斯汀的作品这样的经典文学作品，在英国现在是不是依然也有广大的读者？这个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英国媒体文章这个作者卡尔，你觉得他有代表性吗？
我就拿我自己就是做一个例子，我是到那个可能初中的时候，我妈妈，我母亲呢，她小时候也是读过所有这些书，然后我自己当时可能刻板印象就是觉得这些书都是比较枯燥、比较老套，没有什么值得好看的。可能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的，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凯诗对那种男男女女卿卿我我，就反正凯诗有点感兴趣，然后就觉得这些东西还是多少有点关系。就凯诗读那个就是《傲慢与偏见》什么之类的，然后开始读，发现其实这个书从一个就是感情的一个层面的，与我现在的这个生活其实悬殊没有那么大，反而有非常多可以参考的地方的。所以我后来就是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对不同口味和风格的这个欣赏力还是增加了，而且我自己也少了好多偏见的，就是觉得这本书是给女孩子看，或者这本书啊是很老套的，很算不溜丁的。反正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我愿意去尝试，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我周围的朋友们，他们你甭说什么那个奥斯丁啊，你说就是普通的小说他们也不会去读，
哈利波特之类的通俗小说
他们也不会、就是、
也不会去读。
我老家的朋友们他们就这个就算了吧，就甚至就是在学校的朋友，我觉得他们读书还是少数。但是当然就是到了大学，就是剑桥，我觉得周围阅读的习惯还是非常普遍的，很正常的。
所以还是看人群。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我到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个剑桥，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读过像那种奥斯丁啊，像这种书。我自己也是，就是我记得初三差不多那个时候，因为老师对我们那个语文课的这个读物，他是有一定的选择权，然后他带我们读一些就是17世纪、18世纪的一些文学，然后就是培养了我们对这种类型的小说的这个鉴赏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可能没有他带领我们去读这些书，我可能自己就不会去发掘这种类型的这个文学的这个价值。
对，所以我觉得阅读它是一种能力，其实是需要从小去培养的，不是你随随便便拿起来就能够体会到这个里面的快乐。当你形成这个习惯了之后，你可能就不会太容易被外界的这个诱惑去引导走了。就像这位作者他在这个文章里面说，因为他不断的去阅读这个经典文学作品，然后就不太看社交媒体上跟他无关的那些东西了，所以他说现在当朋友跟我讨论 网络上近期出现的争论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哎，这个给我一个启发，就是你看郑熙他很容易被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脑上的消息给带走，但是如果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把注意力放在你自己在做的事情或者在看的书上面，追随自己的节奏，这是不是一个对抗社交媒体负面影响的最根本的底层的逻辑？郑熙，你有这种体悟，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的，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注意力也是我感觉啊，就是依赖社交媒体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这个是我为什么一直想改。
嗯，
自从我现在特别依赖社交媒体，我感觉我的注意力有所下降。就我现在就是要考一个考试嘛，其实听力我觉得现在我的听力应该是可以的，就不会有很大的问题。那问题在哪儿？就注意力下降了之后，就是在考听力考试就走神儿，特别容易走神儿，然后一看有四道题已经这样就过去了，我根本不是听不懂，是根本
没听见。
对，这就感觉现在呢，就好多都比如说，哎，我最后发的那个动态，哎，会不会爆火？哎，那一会儿是什么？哎，我看，哎，题呢？我一看已经考完了。那现在呢，这个注意力是真的一直在下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
那你想过为什么吗？这个你刚才说你的注意力下降是一个结果，
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你的社交平台越多，我觉得你的注意力可能会下得越厉害。
嗯，就是你关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我不同意，不是他关心的，是他自己的这个存在感和身份认同感都是别人对他的这个看法和他那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存在的。我觉得现在郑熙的这个整个存在和那个生态都是跟他的那个粉丝和关注他的人，
你不觉得郑熙很有代表性吗？我觉得现在很多很多人都活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是他在线上构筑的他的一个世界。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就是我的自我的这个构建应该是由我自己做主，我自己有一个内核，我很清楚那个内核是什么。但是郑熙说这种情况呢，我感觉更多的你的这个内核是这个外界给你构造的，就是你通过他们对你的这个认可和赞赏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容易活得很虚，而且你的手机就放不下，因为你的存在不是从内部构建的，而更多的是从这个外来的这个掌声啊和认可啊得来的，我觉得是。
或者是别人在讨论的什么事情，我不能缺席，好像如果缺席了的话，我可能跟这个外部的世界就失去了连接了，就会让我有一种焦虑不安全感。
对，因为你看现在就是每个，而且最好玩的，每一个平台它有自己的一些热点和一些梗，你要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你得对他有所了解，就否则你就会被他淘汰了。所以
你很担心被淘汰是不是？
对，所以比如说你在这个平台，哎，你得花那么几个小时去搞明白，哎，现在他们有什么新的热点，有什么新的梗。OK，那么他们这个平台的新的热点和新的梗，不断的去看，看完这个，哎，那下一个，看完这个，下一个，就这样的没完没了。
所以我觉得
也24小时没了。
心理上，首先问一下卡尔，他会不会因为别人说，哎呀，卡尔，你连这个梗你都不知道，卡尔，你会焦虑吗？还是你
会
觉得很坦然？
是什么意思？对
对，
因为我不是一种就是潮人的对流行文化特别了解，当做我的身份的一部分的，
没错。这就是关键，所以我就觉得像这位作者一样，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我现在在读这个小说，我从中得到了乐趣，然后我就深入进去了。哎，我构筑了我自己的世界，这样很快乐。于是外界的世界怎么样跟我没关系，我也不需要知道，好像丝毫也没有影响我任何东西。这样你也可以随时随地，你想拿起手机就拿起手机，你想拿起书就能拿起书，你的注意力就被你自己掌控回来了。
我现在真的还是，你看我们刚开始你就说有的人他就读着读着从他不喜欢到喜欢这样的一个阶段，说实话我现在还在不喜欢的阶段，就是看着就是为了第一呢，就是不要那么依赖社交媒体，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我为什么要看书？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们一般去参加一些活动，可能我去代表的，因为他们说，哎，人家有粉丝有那个什么，然后去那儿，我就发现有的人他真的他根本不玩那些东西，那他同样的还是去参加了那个活动，因为人家他有学问，然后就哎开口能做到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出口成章，
嗯，
哎，刚开始
也很让你佩服，是不是？
对对，所以我说我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就是培养粉丝的事，不培养自己。
没错。
所以我觉得，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培养粉丝却不培养自己。
是的，
这个话挺有意思。嗯，
是的，所以我觉得，哎，真的要多多的向卡尔学习，然后就多看书。
你就像卡尔说的一样，如果是难度太高了，对你来说门槛有点高，你就降低一点难度。另外一个，我也想跟其他的听众朋友说，我们今天虽然是以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一个例子，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如果想要避免依赖社交媒体，只能通过读书这一条方式。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位作者给我们有价值的一个策略，就是饮食里面的挤出策略，用有价值的健康的食物和精神食粮去代替你认识到的不健康的、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生活的这些垃圾食品，对吧？所以不一定是读书啊，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体育锻炼啊，比如说去做你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只要你不陷入这个社交媒体的漩涡就可以了。
对，回到这个饮食的这个比喻，就比如说你说晚上你只吃蔬菜，你不吃任何带点甜口的，那可能不现实。
嗯，
所以同样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娱乐方式也是一样的，可以稍微调剂一下。比如说你读的小说可能没有那么高级，或者你总读一个金庸啊，一个什么。总得比什么都不读要强一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对，所以我觉得关键是获得智慧，但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并不只是只有读书这一条。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对话能够激励更多的朋友，用挤出策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充实，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充盈。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Part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拜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